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我一直呼吁，陈时中部长如果有听到的话，陈时中呼叫陈时中，如果你有听到飞碟早餐，不要只是上其他的广播电台，虽然我也没有邀请你来哈，但是呢，不要光只是上其他的广播电台哈啦。我要讲的重点是说，陈时中如果听到的话呢，请你认真的思考一下，把口疾把结巴呢纳入呢残障的范围。那请让我申请了残障手册，那最少停车比较方便，我要跟他证明就是说呢，我是残障的，也比较可以于理有据。那你可以证明呢，就结巴是没有救的，结巴是绝症。那我能够结到这个样子已经不错了，你很难想象呢，在我想当年呢，三四十年前的时候，本人的结巴，我大概记得我小时候的那个结巴，那个结起来的时候呢，那真的是打24个结啊，那个结到呢会让你就想死啊，会让你绝念啊。我形容就是，比如说我要叫唐祥龙，唐祥龙啊，然后还要赶快吸一口气啊，把气给补回来。那为什么呢？好，这已经不是重点了哈。结巴的原因很多了，其实慢慢的我也花一些功夫呢去研究一下结巴。你听到结巴呢，可能是一个字吐不出来，有的人是两个字吐不出来，有一些你不太容易发现的，其实也是结巴的，是一句话一句话的重复。还有另外一种结巴呢，是一段一段的重复，那个你不太容易听，你会觉得不过它很顺啊，只是在重复啊。对我来讲，重复就是结巴。所以在脑袋的构造上面来讲，它有各种可能。好，来，我们把这个呢新闻呢提供给大家。第一个呢，今天我相信所有的媒体啊，今天台湾的各媒体，好，你刚呼叫陈时中陈部长，我相信呢陈时中陈部长呢大概有听到今天的各报，不管是联合中时啊、苹果啊、自由啊，都一样啊。那头版头条的标题呢都是陈时中呢说在社区感染边缘。好，那这也是好，这个是在陈时中双北市长轰陈时中疏失。好，那这个呢，苹果日报疫情紧绷，陈时中呢在社区感染边缘，因为昨天再增加了两个本土病例哈，尤其是台湾水电工染疫。台湾水电工是一个专有名词，在台湾来讲，台湾水电工是一个专有名词。好，那水电工呢进到了诺福特饭店之后呢也染疫了哈，所以陈时中昨天说呢社区感染边缘。好，那陈时中昨天是在哪里说哈，那因为昨天呢新增了两例的本土个案，分别是诺福特旅馆的外包的水电工啊，那1145号，还有澳洲的确诊的机师的女儿1146号。那整个的事件呢开始已经呢，到现在为止已经26个人染疫啊，染疫的层次跟人数呢都已经远超过布利桃园医院。换到上个礼拜呢，上上礼拜陈时中的那个判断是错的。陈时中认为说他不会是认为在布桃医院，我在隔天我就讲说他当然不会是另外一个布桃医院，因为他比布桃医院可怕多了。当时虽然，但我还是要相信我们的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和各位的专家们、专业们，你们的那个就专业的判断。但是有的时候呢，回头呢可以听听看了，就是我没有专业，我是新闻的嗅觉，我是看新闻。其实过去我常开玩笑讲说，什么是新闻？新闻就用闻的，就用你的现在还畅通的呼吸道闻的。我闻出那个新闻当中的味道，觉得这里面有问题。你如果对华航、对诺福特的操作的方式呢有一点认识，你就知道呢那个恐怕不简单。虽然不是一定会炸锅，可是炸锅的机会呢远比布桃医院要来的大。好吧，这一个多礼拜下来了之后呢，大概最少可以证实。唐祥龙在判断的时候呢比陈时中陈部长的准头可能高一点，那他真的比跟布桃医院不一样。我上个礼拜我曾经讲过，他当然跟布桃医院不一样，但是不是你陈时中讲的那个意思。陈时中在当时讲的意思说他不会像布桃这么的严重，大家放心。但是我的意思是，陈时中你讲错了，他跟布桃不一样的是因为他绝对比布桃医院要严重，而且风险会高很多。好，那陈时中呢昨天在讲的就是说呢， 陈部长说呢，现在在社区感染边缘，这句话错。我觉得陈时中陈部长把 这六个字啊，不要只是去急着想要去修正或者回应呢，像是台大医院小儿感染科的主任黄立明黄医师，他在接受媒体访问到的，就是说呢，台湾已经进入到了社区感染模式，不要只是想要去冲淡，想去洗白。这个时候大家警报器呢调了灵敏一点没有坏处啊，三天连假才刚结束而已，大家东跑去西跑的。虽然我们的假三天还不是太长，可是因为这一波的疫情，你看到的几个的确诊的人在他们呢没有发病以前的时候，那个啪啪走的那个范围，几乎呢国外的疫情的炸点他们都去了，人潮聚集的地方该到的都到了，学校一些呢，一些宗教的聚会场所，不管是北港的朝天宫也好，或者是清真寺也好，不得了。那再加上我猜想这些机师们可能有很多人周末有上教堂吧，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交代这方面的行踪。那百货公司啦、餐厅啊，或者搭大众运输工具捷运啊，这些呢都是基本款。换句话说，该到的地方呢都已经到了。另外呢，不在诺福特的这个范围里面的那个阿贝，那个武棍阿贝，因为他在，大家会说哇，他到武丁那个就是跳交际舞、学交际舞的地方了。你不要把它想得太过于 sensational， 不是啊。可是他在那地方待了四五个小时，基本上面在那个场合当中出现的许多呢都是乐龄。什么叫乐龄？你看到唐江龙这张脸，唐江龙这张脸代表的就是乐龄。差不多。好，那几乎都具备。好，那陈时中说呢，社区感染边缘不是。我觉得陈时中今天可以把它修正一下。现在台湾已经是社区边缘感染，不是社区感染边缘。社区感染边缘是说还没有社区，还没有出现社区感染。所谓社区就是已经突破了这种的家庭或者办公室的那种的，大家能够明确追踪到呢，就是接触史的那些的感染者，家人啦、女儿啦、同事啦，这些呢都是可以追踪得到的，这些呢是所谓的群聚。社区感染的就不是，就是你会开始出现的不明感染源，那到底在哪里感染的不知道。那同时呢，在你生活在一起的平常没有就是说共居，没有共事，可是呢只是呢这样擦肩而过，在电梯里面啪，可能二十秒钟的时间中，可能在捷运车厢里面呢，你根本不认识，你想在捷运车厢里面，你一车厢里面有几个人，但是你就觉得在捷运车厢里面啪，好，那同一个车厢里面呢，可能呢就有两三个人染疫，就知道里面呢有问题。我说类似这样的叫做已经进到了社区感染形态。但是陈时中昨天仍然想要去为整个疫情的大家的危机意识降温。那陈部长说社区感染边缘不是，因为今天大家都用这个标题，社区感染边缘不是，台湾现在应该把他今天陈部长下午大概还要再开记者会修正一下，这六个字调一下就好了，社区边缘感染。我不要说社区感染，但是社区的边缘已经呢出现了感染。昨天我尽可能用比较通俗的语言让大家的接收到的新闻讯息啊有可操作性。可操作性就是说，你不要光告诉我新闻是什么什么，那些专有名词我也听不太懂，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做就好了，那会发生什么事就好了。那以现在呢所谓的社区感染，不管是社区感染遍布、社区边缘感染，当社区感染出现的时候，它就是在告诉你我们每个人准备被感染吧。如果当然你说那是每个人都被，那就看你自己的防护了。我之所以在上上礼拜我就提醒，就是说要备战了，上刺刀是形容词啦，就是准备要跟病毒呢打肉搏战。严格讲，台湾连第一波的感染呢都没有发生过，因为台湾从来没有进到了社区感染模式，所以谈不上哪一波。 台湾顶多出现过小的群聚，到现在为止呢1000多例啊，死亡人数10个人吧。好，但是真正的从台湾的角度来讲，可能这一波会是真正的第一波。那到社区感染的时候呢，就是每个人都要准备被感染，但是你会不会被感染不是100%，而是看你有没有做好够好的防护。那因此呢，防护动作要落实。我说除了公共场所当中目前的口罩酒精的供应还算充裕，所以在公共场所活动的时候，那尽可能避免一些没有必要的接触，人跟人之间的 social distancing 呢要再拉出来。那餐厅啊，现在的餐厅几乎都没有梅花座了，那就有典型的松懈啊，因为梅花座生意就少一半嘛。那你看到现在你到餐厅去，尤其这个礼拜还母亲节呢，上个礼拜五一，这礼拜母亲节，这两个节日，那餐厅啊这些地方那铁定人满为患，刚过去的3天已经过了，每个人就居家自述，自己对最近如果有一些呼吸道的状况，不过因为我都看国外的一些讯息啊，尤其是专业医疗，虽然我不懂，我还在强调我不懂，我外行，陈时中的陈部长我外行，所以我讲话呢很谨慎，我说了我引用的都是媒体，就是现在的一些新的病毒，尤其是印度的这些变异病毒，它在人体身上的症状有一些的非典型的症状，那过去你可能比较难想象肠胃道啦，就是说呢拉肚子啊等等这些的情况，这些情况呢在新的病毒的感染当中来讲，有一些的患者反映了类似的问题。当然你说，哎，印度要拉肚子还不容易吗？对啦，那个是另外的问题，我也不敢讲，我只告诉你就是说有类似的报道，所以你要摆在心上，就是有身体有任何的异样的时候，那记得要赶快求医。大家在讲到就是说你有没有可能被感染的时候，当然酒精啦、口罩啊这些呢都是必要的。虽然我前两天呢看这日本朋友呢传给我的日本的专家们呢他们的研究的推论，包括公开的讲话，他们认为如果以印度病毒的假定的病毒的排放量，就是一个感染者呢在他的感染的就是说初期的时候病毒量多的时候，他身体呢在呼吸的过程当中所释放出来的病毒量可能是呢就是说呢传统的就是说呢这 COVID-19 的就是说呢新冠肺炎的100倍到1000倍啊。因此专家说呢可能呢即使两个人都戴口罩都不见得是有用的，但是我想多多少少啦会有不无小补。当然你的口罩的等级呢如果高一点，现在路上有啦，最近这几天我觉得戴口罩的人呢又多了哈，那 N95 的口罩基本上面不多，那每个人呢还是做好个人的防护，那多少会有帮助。那接下去呢留意一下每天的疫情的变化，注意一下呢这些的到现在为止台湾还没有出现过超级感染者，所以还没有让你感觉到说在一个场所当中来讲了砰那样子炸开来之后呢十几二十个三十个几十个人染疫，像英国像是韩国的那些呢宗教团体聚会啊还没有，不过你要小心，那留意一下呢他们的活动的足迹啊，有些的大卖场啦、但你说大众运输工具你很难避免啦，我想相关的单位也都还是很努力的在消毒，但是如果呢你有去过一些的宗教聚会场所的，或者周末的时间你在安排活动的，如果是人潮聚集的地方，我也不能跟你说不要去了啊，那就永言配命啊，自求多福，自求多福，你知道了，前一句话是永言配命，什么意思？你自己去查一下，查易经，那查了之后，你大概就这自己知道意思了。好，我要进一下广告，回头之后呢，继续提供其他新闻。好，你看到海外的华人呢染疫的情况，当啊坦白讲了，在美国有我认识的华人朋友染疫之后死亡的， 那已经是去年的事儿了哦。那希望大家呢都保重，因为在线上的听众观众来讲呢，许多呢都在海外。那台籍的当然有很多，那大陆籍的第二代、第三代的都很多，我当然都很感谢了。在这个小的录音室里面呢，如果我所提供的整理，当然里面一定我说了，我是一个评论人，我一定有我的价值观。那这些呢，这些价值观呢，我都会公开的揭露啊，让大家能够平衡思考、平衡参考。那跟你呢不尽相同，人跟人之间怎么可能完全相同嘛？比尔盖茨都离婚了，对不对？哈，所以不可能完全相同，那没有关系。当初呢，大家呢可以互相的交换交流一下。好，那印度已经有台商死亡啊，我昨天提到过啊，印度台商因为之前新南向呢把印度呢当重点，所以确实有一些的台商，有一些的台资企业呢到了印度。虽然我有限接触到的就台资界在印度呢，像包括像鸿海啊这些呢也都过去了，但是他普遍都会觉得印度是一个非常难适应的环境啊。好，但不管怎么讲，现在呢已经有台干呢传出呢死亡。因为印度的疫情现在最可怕的是说感觉上面从发病之后呢死亡的时间呢非常非常短啊。然后很多呢都是到了医院呢，到医院门口呢就已经死亡了，这个让人家觉得病毒呢很奇怪，就非常的戒慎恐惧。你在看到很多的视频画面呢，我说即使呢到医院陪病的人呢，已经告诉你就你都知道你自己的家人躺在那个地方的呢是 COVID-19 啊的变种病毒了，可是呢自己都没有戴口罩，当然可能他也没有什么口罩了，但是最后当家人死亡多的时候呢，就是说幸存者呢会有自暴自弃的情况，觉得既然家人都已经走了，我还活着干什么？好，类似这种的情况当然是有可能发生的。第二个呢，昨天有一条新闻啊，我不太晓得，因为我没有看到后续的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处理以及行政部门的惩处在案，我没有看到啊，就是有台商，在泰国已经知道染疫，有身体呢开始有一些状况，可他还是上飞机了，他还上飞机，搭着好像是长荣的飞机，搭着长荣回来了。回来了之后确诊 OK 住院隔离，可是他在泰国就已经有症状了，虽然他拿的阴性证明，三天之内的阴性证明好像呢也没有违反规定，不过他的相关单位是知道的、欸、他已经有状况了，就意外发现、欸、他竟然上飞机了。当然他对泰国的医疗呢，我觉得泰国第二回来当然好了，有就健保啊，台湾的医疗当然要好很多，台湾的医疗体系还没有崩溃嘛。如果你最近看到当印度的医疗体系崩溃，许多国家的医疗体系崩溃，南美洲我说巴西其实非常非常惨哦，巴西每日新增确诊人数虽然比不上印度啊，巴西一天大概呢7万8万，可是你要知道巴西的人口呢就是印度的六分之一啊，所以如果你把乘以5乘以6，其实巴西的每日的确诊的人数占人口比例来讲呢跟印度差不多，死亡人数呢也跟印度呢差不多，目前确诊的染疫人数呢巴西还比印度多一点。好，那阿根廷呢现在也上来了哈，就说也挡不住呢也上来，你说巴西跟阿根廷不在旁边，对，就在旁边，不过他们的语言不一样啊，所以巴西跟阿根廷呢是南美洲不能说世仇了，但是关系不顶好的两个，就像是印巴之间一样。那阿根廷呢现在也上来了，临近的，比如日本，我说了日本这一波、哦、虽然呢紧急事态宣言宣的，但是能不能挡得住啊？从日本的防疫的，那就是说比较的低强度的防疫，到现在为止日本都是低强度的防疫，可是这个低强度的防疫呢原来也是一种防疫哲学，不过现在看起来慢慢的不管用了，因为到昨天为止呢像是大阪已经不只是紧急事态宣言，大阪已经警报器呢都在叫了，因为大阪现在的医疗体系的饱和度已经到了95%了，换句话说他的医疗体系即将饱和。饱和了之后呢，如果呢新增的病例数多一点之外呢，大阪的医疗体系呢也已经到了崩溃边缘。 因为这跟饭店住房一样啊，稍微好的饭店呢，不会让自己的房间的出租率到100%，它一定要保留一点点的弹性啊。所以大部分的饭店都希望呢，自己的住房率大概在80%到90%之间呢、啊。医院更不要讲。可是呢，如果连大阪都到95%，你可以想见的，日本现在的医疗的压力呢，其实越来越大。但日本呢，跟美国一样了，它即使呢出现了崩盘之后呢，我相信它自我修复的能力是有的，只是这个政府。我说了，不管是美国呢，美国之前的川普呢，日本呢，之前的安倍，或者是现在的菅义伟，或者是印度的莫迪，都是右翼民粹的强人政治，对尤其像是川普带头的全球的那种右翼风潮，他们最大的特征包括了巴西的，就是说波索纳罗，印度的莫迪都一样啊，就是不信科学那一套啊。把民主当饭吃啊，不信科学那一套，都觉得那都是骗人的。新冠肺炎，你想印度的到前两天的时间呢，印度的就前卫生官员都还在媒体上面呢夸夸而谈，告诉大家说不用怕新冠肺炎呢，只是小感冒，一个礼拜就好了，已经死了这么多人了，你看不出来那个镜头上面的死亡跟感冒都是多么的不一样啊。感冒流感，你有看到过那样子的死法，那样子的烧法，那种的医疗体系崩溃，大家哭爹喊娘的情况，你看到过吗？但是你就知道有一些号称的专家们，其实那个就是说呢，脑袋打铁之后呢，那种白痴的程度呢，有时候是超乎你想象的。你再回头去看呢，印度的总理莫迪在今年一月他在参加达沃斯论坛。的世军会议，达沃斯论坛，那每年冬季达沃斯过去呢，都是到瑞士的，但是现在当然有疫情的关系呢，大家就用世军的会议，你回头去找一下，网络上可以找得到呢。莫迪呢，留的呢长长的白胡子、啊，然后呢，在一月的达沃斯论坛，那讲起来说，那个也才不过3个多月之前，那个意气风发的那个样子，印度呢，这个呢占全世界呢18%人口的大国，我告诉你们，我们已经战胜了新冠肺炎，我们拯救了这个世界，全世界。都应该感谢印度。你听了以后，不只是拳头硬啊，就是你都真的，如果站在旁边，你就想把它锤下去。你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那也不过是3个月之前了、啊。我说了，上个月呢，印度的，就是说呢，卫生部长都还在告诉他说，印度已经走出疫情，印度疫情已经接近尾声。上个月都还在鼓励大家呢投票，然后呢，印度的执政党呢还在地方选举大胜，四月呢就崩溃。你现在再投一次票看看，我就不相信。好，那这些呢右翼的民粹的强人的一党专政的反科学，我在提醒，就是说像是日本、巴西、印度这些国家，甚至台湾也是一样，一党专政的极为明显。一党专政啊，你就不要谈什么谈什么排黑，不要呢谈什么就防疫，因为一党专政呢是一种政治上的鬼遮眼，会让你看不见很多的东西啊。台湾呢现在也是一样，鬼遮眼，你看不到呢。美国，因为我看到今天有媒体在报道，我前两天呢，昨天我在政经龙凤配呢，我有释放这样的讯息，我就说你有没有注意到美国偷偷的把台湾的免疫的等级从第一级就是说呢，台湾没什么问题，跟柏流一样，如果你想去台湾，或者你从台湾过来的话呢，就跟一般的寻常旅游一样，不需要呢做什么特别的防范。可是呢，突然间把台湾呢往上调高了2级，调到了第三级呢，就是在美国的就是说呢，外交的旅游建议就是说，非必要你就不要去台湾，但是他没有说为什么，你也不会 AIT 呢每天对台湾指三道四的，可是 AIT 就没有告诉台湾说，请问你为什么把台湾的旅游的等级瞬间呢调高了2级？那你说啊，因为台湾有诺福特啊，那台湾的这个染疫的风险比较高，可是呢，美国调高等级调高的太快了吧？有这么糟吗？我们的陈时中都才告诉你说，我们在社区感染边缘，虽然唐江龙说那是社区边缘感染， 但是我们陈时中说社区感染病人，结果你就调高了两级，这调高了两级，你说啊两级就两级怎么样？你知不知道？比如说邻近的国家，像韩国，韩国的疫情比我们也严重很多嘛，韩国是二级，他把台湾调的比韩国更紧张了、啊。那当美国都很紧张的时候，都认为台湾比韩国可能更糟的时候，你还不紧张啊？我拿这些的这些数字整理是让你知道。那好，那好，比如说谢长廷，长亭外浮刀边，归华碧连天。好，那谢长廷，以后我们谈到谢长廷，我们就放歌。那谢长廷，大家我觉得我们的国会立法院一直叫他回来备询，他现在更不会回来了，因为我们的驻日的代表处有工读生染疫，那有工读生染疫，他更振振有词啊！他周围的人都已经染疫，他当然不回来，视讯也不过瘾啊！那反正呢，他就不回来。他们每天台湾的民进党的驻外的代表，一个驻日的谢长廷啊，驻德国的谢作，谢作最近这阵子在忙些什么？好像对台湾不太关心啊。好吧，那谢长廷也好，又刚好都姓谢，好怪啊。好，那这两个呢，都是虽然是驻外啊，就说心在曹营，那人在曹营，心在汉。人在日本，心在台湾；人在德国，心在台湾。我们的驻外代表心一直都没有跟着出去啊，我们的驻外代表心一直都留在台湾。所以你会发现，所有呢有关于他们的职务、他们本业的所有的报道都很少，都是跟台湾有关。你不太知道谢长廷在日本干了什么，你也不太知道谢志伟在德国干了什么。你看到的都是他对台湾内部的事情指指点点，不甘寂寞啊。好，那提醒就是说，对于这种在一党专政体系下面的防疫，它一定会有很大的漏洞。好，再来，台子期开盘了，差点忘了。好，台子期开盘之后呢，现在上涨30点，没有意外了，跟之前判断差不多。台子期呢开小红盘，17,284点，4765口的成交量。好，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呢，留意一下大纪元，因为好一阵子没有谈大纪元，他是全球反中、美国反中右翼的推手，尤其川普最近的曝光率高了之后，大纪元又变得更活跃了。不过呢，前两天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英国的《卫报》那《Guardian》，那英国的《卫报》也算是英国重要的报纸。英国的《卫报》有一条的消息说，引用美国的，就是说呢，非政府非盈利的一个媒体的监督单位啊，对于大纪元的指控，暗示拜登政府呢可能要处理大纪元。大纪元还煞有其事的发了声明，他在告诉你的日本的美国的左右翼的斗争又开始了，更激烈了。